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青岛的佛友满意同修，和大家分享跟随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学佛念经后患有9年精神病的女儿奇迹般康复的感人事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鲁金红台长，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海内外各位同修，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叫满意，来自山东青岛。我想向大家讲述的是，我如何接触心灵法门和修习台长法门之后发生的奇迹。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从小就对她娇生惯养，百依百顺。就在孩子高三那年，厄运突然降临，我们一家长达9年的痛苦生活也由此开始。在高三下学期，孩子学校的一次摸底考试中，原本学习一直不错的他成绩突然下滑。高考沉重的压力和成绩下滑的打击接连而至，孩子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就在那年春节前，孩子又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不开心，突然发病。他口吐白沫，张牙舞爪，胡言乱语，看到原本熟悉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我和老伴心痛又心急，我们赶紧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给他做完脑电图后说，检查一切正常，然后又把他转到了心理科。我的女儿在医院的长廊上吼叫着，挣扎着，从精神科到心理科短短的路程，我们用尽了全身力气，几乎是把他拖了过去。到了心理科，医生二话没说，拿起了2人镇静剂就往孩子身上注射。孩子在惊恐和反抗中发出了阵阵的惨叫，他妈一脸用力按着可怜的孩子，眼泪又不住地往心里流。孩子，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看着孩子这样痛苦，真就像拿着一把刀子在父母的身上一刀一刀的割。如果你的苦难可以找人代替的话，爸爸愿意全盘替你承担。但是看着他的痛苦，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用尽所有的力气按住他，让那粗粗的针头穿入他的身体，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药物的作用下渐渐失去意识。从医院带回了医生的诊断，精神抑郁症，但我不信。后又到青岛神经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边缘，即精神抑郁，也带回了医生开的精神镇静剂斯维康。我和老伴每天都定时给孩子吃药，但这个药物特别的伤肾，服药没多久，孩子就出现了排尿困难，全身无力。每当他要排尿却又排不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必须在旁边弄出水流的声音来做引导。看着孩子那样的痛苦，当父母的真是心痛不已呀。中医、西医、推拿，只要听说谁可以治疗抑郁症，我们就会立即带着女儿前去求医。哪怕是在报纸的封面上广告看到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毫不犹豫地买回家。就这样，我们走访了很多的名医，也吃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药物。除了医生告诉我们此症 不可治愈的消息，和女儿被乐舞刺激越来越虚弱的身体没有其他任何的好转。在一个朋友介绍下，救女心切的我去见了一位道教大师，他告诉我们孩子身上有灵性，是他一位上吊自杀的老奶奶。根据这位大师的指点，我们请了观世音菩萨和黄大仙，并定时的摆供上香烧纸。工薪阶层的我每天省吃俭用，但那几年下来茅台酒就摆了20几瓶，但孩子仍然时好时坏，每年春天都会犯一次大病。只要他睡不好觉，有什么事情想不开，每天又会满嘴胡言乱语。有很多次发起病的女儿发了疯似的跑向窗口，抬腿就要往下跳，都被我用力的拉了回来。为了密切观察孩子的睡觉质量，老伴儿每天和孩子一个床睡觉，只要发现女儿睡眠质量不好，超过3天以上，我们就立即给她注射镇静剂，俗称小棒子，就是可以一棒子将鸡治倒的意思，否则她又会发病。在那几年痛不欲生的日子里，我的头发早已在焦急与担心中完全变白，看着心爱的女儿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模样，我的精神也濒临崩溃，也失眠不悦。终有一次发病的女儿又跑到窗口要往下跳，那个瞬间我绝望的甚至都在想放弃吧，一了百了吧。可猛然间又清醒过来，一个机灵步跨上前把她从窗台上拖了下来。为了发泄自己心生的讶异，我几乎用自残的方式去麻醉自己的痛苦。不管刮风下雨，在-10几度的冬天，我每天都会强迫自己下海。冰冷冰冷的海水将我层层包裹，侵入骨髓的寒冷让我暂时忘记了女儿的悲伤。我用尽力气在大海里，旁若无人的大海，我想将我面对女儿发病时的心急如焚，将我面对女儿痛苦时却又措手无策的无可奈何全部喊出来。我的心好痛啊。为了让女儿疏解心中的压抑，有时我就带她去沙滩，在沙漠上我告诉她，孩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做得不好，我们玩拳击吧。被灵性掌控的孩子就毫不犹豫地用力打在我的身上，踢在我的身上，而我只是护住自己的头。打完后他长舒一口气，高兴对着我说，现在舒服多了。看着孩子这暂时的安宁，我欣慰极了。就这样我和老伴儿带着抑郁症的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渐渐长大的女儿也在前年冬天即将出嫁。我的女婿也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他并不嫌弃我的女儿有这样的疾病，仍然对她呵护有加。为了送给孩子们一个特殊的结婚礼物，在他们结婚前2天，我皈依了佛门，我发誓终身吃素，并请愿免去我10年阳寿，希望用我的付出来祈求菩萨保佑我的孩子一生平安。在他们婚后1个月，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又发生了。之前因为一直坚持服药，女儿的精神还比较正常，但由于女婿缺乏经验，加上他们小两口为了要孩子偷偷地停掉了业务，女儿在一天去超市购物的路上再次发病，而且这一次比前一次比任何一次都严重。她又开始口吐白沫，张牙舞爪，胡说八道，她妈根本都按不住的，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我可怜的女儿躺在马路上已经没有任何尊严，最后还是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把女儿带回了家。经过另一位朋友的介绍，我们又去拜访了第二位大师， 这位大师告诉我，我的女儿前世是王母娘身边的侍女，现在她身上确实惹了灵性，她知道用真言宝送，并让我的女儿顶香图。我们马上又去请了七八尊佛家、道家、仙家的佛像供起来，连带三世亡灵全部请到供桌上。孩子每次都要一下子上17个香炉的香。后来这位大师又告诉我，我和老伴儿也与仙家有缘，他建议我们也要顶香图，建个复习堂。就在我迟疑的时候，机缘终于到来了。我在一位居士的引存下，深入接触了鲁台长的书籍，看了台长的书，我真的欣喜不已，因为台长的书上就有治愈抑郁症的成功案例，而且台长教我们的方法简单可行，只要念经许愿放松，就会有康复的希望。找到了名师的指引，剩下就是我精进的修行了。我向观世音菩萨许了三大愿：一、终生吃素，终生禁色；三、永不杀生。为了保重充足的时间来念小房子，我在单位请了长假，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11、12点睡觉，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念经。当时我的老伴和女儿都很不理解，因为我已经疯了，我也不管他们的质疑，关上门来一心念经。由于睡眠太少，有时困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拿手使劲地往自己的头上拍，或用凉水冲头，以强制自己清醒过来，嘴上也磨起了血泡。我就自己对着镜头用针挑破，然后接着念经，直到精疲力竭念经睡着。每个月我也会去放生，我苦苦地哀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救救我们一家。我也坚信，只要我拼命地念小房子做功德，就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没想到菩萨慈悲，灵验的事情竟然很快地出现了。首先是我老伴的转变，由于一开始他并不是很相信台长的法门，我就让他观察我们的佛台上供菩萨的大杯水。因为冬天家里没有暖气，经过一晚上的时间，佛台上面的富贵竹瓶子里的水就会结成厚厚的冰，但菩萨像前面的大杯水却从来没有动过。开始老伴还以为我是做了手脚，后来他自己也试验过几次，发现次次都是如此，便开始跟我一起念经，并抢着喝大杯水。经文念了不久，有一天已经老花眼的老伴儿突然欣喜地告诉我，他不用戴眼镜了，经文上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感恩菩萨。再一个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记得第二位大师让我建复习堂，我没有同意，他就愤愤地告诉我，你懂着吧，你老了会瘫痪的。其实现在想想，他说的一点没错。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拼命念小房的时候，突然有段时间头痛欲裂，经过医院的检查，发现我的左小脑的脑血管里有一个强栓，医生告诉我这个强栓早已形成，但还没有把血管壁全部堵死，如果还不尽快地处理掉，等我年纪大了血管完全被堵塞的话，那定会瘫痪。经过住院治疗，医生已经把我产生的栓塞的地方疏通好了，也许原本我命运中注定要晚年瘫痪的，感恩慈悲的菩萨让我通过念经消除了一部分的业障，又让这个劫提前到来，以免去了我晚年要遭受的瘫痪之苦。更可喜的是，我的女儿在我和她的母亲一起为她念了200多张小房子后，她的情绪就越来越稳定，月也慢慢地停掉了，而且她每天都会做功课。没过多久， 女儿又传出喜讯，她要当妈妈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在她怀孕的期间，她还梦见了观世音菩萨，在梦中菩萨教导她要加念功德宝山神咒。自此我和老伴儿女婿对她更加细心照料，在修行路上如履薄冰，守戒更要坚持不懈。看着女儿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她的母亲在思想上就有一些怠慢。她原本发愿一个月吃10天的素，但后来就没有坚持履行。谁知在去年冬至，女儿再次发病，深知自身过错的老伴儿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真心忏悔，并重新发愿永不吃活的海鲜，一个月吃10天素。我也跪在菩萨面前，心中祈祷菩萨，菩萨，我也经常拿孩子病愈的例子度身边的众生，让他们开始念经和小房子。但是现在由于我们的错误，孩子又犯了病，又该怎么去跟身边的人去做例证呢？菩萨，求菩萨慈悲保佑我们的孩子吧。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殊胜的情景再次发生，佛台上那只香开始搭卷，一直卷到燃尽。感恩菩萨，自此以后我和他老伴儿每天都不敢怠慢，天天精进念经，老伴儿更是对女儿贴身照顾。2012年的春节和元宵节，我也没有跟家人团聚，而是自己一人住在山上的房子里，继续礼佛念经念小房子。迄今为止，我和老伴儿一共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我身上也再次出现了惊喜的变化。由于我在山上念经条件有限，特别是在冬天洗澡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原本一天不洗澡就会有汗臭味的我，现在就算2个星期不洗澡，身体仍然会有一股清香气。我身体的这种变化也得到了老伴儿的重视，他说之前一进我的房间就能闻到我的一股味道，但现在我身上出了清香，再也没有那种味道了。就在47天前，我的女儿在201遍大悲咒的作用下产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从进产房到孩子出生只用了30分钟，连侧切都没有。母子平安，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持，感恩鲁台长的法门。女儿现在恢复了越来越好，身体也很健康，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大慈大悲的鲁台长救了我们一家，是观世音菩萨和鲁台长接触了我们一家长达9年的噩梦。为了表达内心的欣喜和感激，我发愿学习菩萨的慈悲，终身弘法护法，救度世界有缘众生，并要让我认识的人都接触心灵法门。我买了刻碟机，把台长最新的节目和开示全部刻录下来，免费结缘给大家。我也要学习菩萨，帮助菩萨救度众生。听着女儿每天欢乐的笑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的依偎，想到越来越多的通修在学习心灵法门，我知道我们的慈母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闻声救苦。我也坚信观世音菩萨的使者人间活佛鲁金红台长所期盼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局面将得以实现。最后祝香港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常感谢满同修感人肺腑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长春的佛友善书清同修和我们分享修行心灵法门，糖尿病在短短的3个月中血糖完全正常，更神奇的是卢台长在梦中为他治病，第二天醒来身体所有的疼痛完全消失，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师父卢台长，尊敬的诸位高僧大德，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家下午好。我的题目是心灵法门是修行者的指路明灯。感谢东方台秘书处弘法主委会给我这次机会，感恩观音台长恩师给我指明了修行的方向，让我有幸结识了心灵法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台长卢军宏，在此我真心的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我叫单淑清，今年60岁，来自中国吉林省松原市，修学佛法20多年，而且受五戒修净土法门。在2011年的6月份，在一位佛友的介绍下，有缘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观音心灵法门，闻到了此法门，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迫不及待地赶回家看卢台长的教材和光盘，饭都顾不上吃，起早贪黑用1周的时间全部看完我所接触到卢台长的书籍，观音台长的法宝使我茅塞顿开，多次留下了感激和感动的泪水。自己学佛多年为何不见效，不是菩萨不慈悲，不是我们心不诚，而是我们众生的业重太重了。这观音台长的白话佛法不就是波罗慈航大船吗？我果断地放下了一切与心灵法门无关的书籍和资料，家里只留下了台长的书籍和光盘。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我对着星空许下了大愿，我善书清从今日起跟随卢台长修心灵法门，做卢台长的好弟子。观音台长的法门是正法正知正见，卢台长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就是菩萨。观音台长您在澳洲，我在中国，今晚弟子在星星月亮下给您磕头了，拜您卢台长为我的恩师，我一定要做卢台长的好弟子，绝不配背思叛教。台长的法门让大家开智慧出轮回了脱生死，按照台长讲的法宝修行许愿放生念经一门深入，先把自己度好再度别人。在修行中我真是每天都在改变，真是不可思议。以前我真是盲修瞎练，理事不明，学佛还天天骂人，和儿媳妇格格不入，心里总是嗔恨他。最终我得了糖尿病，自从我遇到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真是菩萨来救我，用观音台长开的方治我的病，忏悔放生念经，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大愿，我要弘扬观音心灵法门度众生，每天早出晚归，方圆百里的去度众生，天天法喜，日日收获，乐此不疲。2个月后我去检查身体，血糖正常了，太神奇了，我的病好了，和儿媳妇也能心平相处了，全家人都变得和睦了，他们都支持我去弘法。我要让大家都知道观音台长的法门是有求必应的，不花一分钱， 只要用真心按照三部曲许愿念经放生去做，人人都能受益，家家都会改变。只要我们众生真诚地呼唤佛菩萨，就会在我就会和我们有感有应，相辅相成的。在此弘法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在佛缘的指引下，一位武则天朝代的一个灵性附在一位同修的身上说，我叫周周，18岁被害死了，因为我长得漂亮招人嫉妒而被人害死的。这么多年我想报仇，就若入魔道，现在我也要修行，我不能总想着报仇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我身上的魔障和业障使我无法消除，看你学得这么好，请你帮帮我吧，给我念10张卢台长的小房子行不？屋子里的人听了都害怕了，这是人呢还是鬼？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也不知道怎么办呀。我忙回答说，我给你送寺院，让出家师父给你做超度行吗？周周生气地说，我哪儿都不去，寺院没有卢台长的小房子，你不是卢台长的弟子吗？还发愿度众生呢，问你师父我是不是众生，给不给我念？我忙说，为什么让我念呢？让我给你念。他说，观音菩萨在你家呀。在场的同修听了都觉得又神奇又害怕，周周看我也害怕了，忙说，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你帮我念小房子度超度，不也是在弘扬卢台长的法门吗？同时你还有功德呢。由于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要是给他念诵小房子，那他身上的魔都跑到我身上怎么办？我忙回答说，回家考虑考虑。他说，可以，回家后我给在北京的王同修打电话，讲了周周要卢台长的小房子经过。同修说，你不要害怕，他求你帮忙超度是与你有缘，台长讲无缘不来，他和你有缘才来求你帮忙呀，而且要的是卢台长的小房子，你一定要给他，要给周周念诵卢台长的小房子。我说那行，放下电话，我马上去找那位灵性附体的同修说，我给周周念诵7张小房子行不？你看周周说，我在和周周讨价，然后周周又附体在说话了，他说7张那可不行，我就要10张，多了我也不要，你必须给我念10张小房子。我答应了他，很快的念完了10张小房子，在佛台前为周周烧送了10张小房子后，我的身体马上就生病了，当时我知道是给周周送小房子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带着病痛的身体，当时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整个身体疼痛难忍，我想去找那位周周附体的同修，可我走路都非常困难，东倒西斜，脚都站不稳。我好不容易走到那位同修的家，说明了我的来意，可周周附体的那位同修突然跪在我的面前说，对不起。我边扶他边说，你别给我跪下呀。他说，是周周给你道歉。周周说，你不要害怕，3天后你的身体就恢复了。听到周周的话，我放心的回家了，可回家后浑身冰冷，身体疼痛的难忍。晚上我又给长春贺同修打了电话，说明了我去找周周的经过。贺同修猜是我说，你给周周念小房子心态有问题是不是啊，心里有个我呀，总怕他的魔跑到你身上去给念小房子，还和周周讨价，人家要10张，你还要给人家念7张，周周他找你要小房子是和你有缘分， 换句话讲，你过去生也许欠过人家的，你心里有个我，即使你给周周念了小房子也烧了，没有高高兴兴的还呢，灵性是会知道的，也不是很开心的，不然你怎么会是会有病呢？自己不知道忏悔还去找人家周周去，为什么不快求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给你治病呢？你何必要等周周说你三天后身体恢复呢，赶快在菩萨面前忏悔。我当时明白了贺同修说的特别的有道理，马上到佛台上上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忏悔，我善事情做错了，我想救度众生，但没有放下自我，我度众生还有私心，今后我一定要把我自我放下，心中不能有我相，去度众生。晚间在四岁飞岁时，我看到了台长面带微笑来给我治病，台长用他那慈悲的衣服袖子就在我身上那么轻轻的一拂，等到了第二天，我的身体就全康复了。台长给我治好了病，立竿见影，全身哪都不痛了。周周也确实收到了我送的小房子，已经得到了解脱，已在菩提路上修行了。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执着心中有个我，因为我们众生起心动念，佛和菩萨会知道的，灵性也会知道，所以这使我更加坚定信心，弘扬观音台长的心灵法门，因为心灵法门让六道的众生都受益，就连一千多年以前的灵性都闻到了此法门，证明观音台长的心灵法门传遍了尽虚空法界，大地山河都在赞叹，我们众生真是太有福报了，用台长的法门来消业除障治病救人，无在一身轻，修心修行得征正果，我已经度了很多人，人人见效，立竿见影，真实不虚，生命无常，就在呼吸间。2012年的大年初六上午，我的老伴和几位好友去另外一位好友家拜年，好友见面在一起谈笑，老伴特别的高兴，在谈笑中兴奋地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人间，他面带笑容和我们活着的人永别了。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人生是无常的，有生来的这一天，就有走的那一天，有去天上，有下地狱，只有好好的修行才能了脱生死。老伴活着时不学佛，但也不反对，老伴以前活着时杀过生，还吃众生的肉，老伴什么都没带去，只有活着时候造的业随他而去，他生前伤害的众生一个个的来找我和我的女儿来要小房子，俗话说父债子还，活着的人是这么个道理，可走的人还是这个道理，众生现在都知道有卢台长的小房子，所以都来要卢台长的小房子，就连老伴身上的众生也一样，有小狗，有鱼，还有小鸟，他们有要10张的，有要7张的，有要4张的，家里人如理如法处理后事，念经和念诵小房子，给老伴和他伤害的众生都做了超度，招待亲朋好友也全都是素菜，全家人没有哭喊，都很平静，邻居朋友们都在赞叹我们做得如理如法，这都得感恩卢台长的法门好，让我开了智慧，我用感恩的心去弘扬卢台长的法门，让更多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台长，我要用救我要更多的救度众生来报恩观音台长恩师。我们学佛要开智慧，放生也要用智慧来放生。我最近放生都会想着和台长恩师一起放生，效果就是不一样。台长摄受力太大了，放生的鱼马上会在我梦中显现，都会超生一些个人在江水中浮出来，太殊胜了。用我的真心真行弘法利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谢谢。
非常感谢单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段震撼感人的视频，来自杭州的陈静同修，是血癌末期的患者，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在短短的20天内，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原本准备是遗嘱的视频，现在是陈静同修现身说法的最好见证，让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一段珍贵的记录，感谢播放。
2011年11月2日，杭州戚女士初识淋巴瘤晚期转白血病患者陈静女士，引导从不信佛的母女二人认识心灵法门。陈静骨髓里面有28%淋巴肿瘤，病情来势凶猛，医院预计寿命只有2至3个月。
今天是2011年11月2号，我们来到正一医院学习科，看望我们的心灵同修，心灵法门同修陈静女士。
我陈静，
她两年69年5月
生日，本的名字啊，
很好的。她呢，她是来自淋巴癌晚期，然后在白血病，因为病灶已经侵入到骨髓，请求刘台长，但是他非常清楚的，如果我好了以后，我一定会来找他，他根本不关心，他不关心，他会。
从11月4日开始，陈静按照卢台长开出的经文念经，身体明显好转。
东方台秘书处转达卢台长给陈静看服装和护士的工作，现在我把这个打印下来交给陈静，然后呢，我代表东方台秘书处把这个卢台长布置的这个功课呢，给陈静念一下，你听一听啊。他说，非常感恩您的来信，感恩您的发心弘法和对心灵法门的护持。您发来的这位同修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看过，并且请示过台长。他本人呢，必须要自己真正发愿，并且必须本人真正相信观世音菩萨，发心念经才能有救，因为他本人是体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提到这个。他现在的情况是到了孽障和灵性爆发期，必须要有大的愿力，同时要根据他自己的阳寿才可能有救。台长百忙中给他看了图腾，他现在可以拖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要好好修心，要真信，并且要真正的发心去放下名利，放下贪嗔痴，因为他过去呢为名利追求太多，如果到现在还不开悟，那就真的很麻烦。每个人呢都有求生的欲望，但是求生欲望强烈并不代表就可以留下来，唯有发心的念经、消业还债、发大愿、多放生，才能留得下来。我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功课都要多。今天呢，我基本上已经做完了一大段功课，还有一小段功课，我今天下午或者晚上肯定今天功课肯定的完成了。 我们今天从高僧大哥那里请来了大杯水，给他送大杯水，那么念大杯咒喝大杯水，我们相信他， 教育，他的功课，功课都怎么样跟台长汇报一下？
我每天晚上跟台长汇报的，
啊，
全部完成。我现在虽然说学术上，但是我感觉挺不错。晚上四九遍大悲咒，我现在就一口气念完。这我觉得就是还是吴台长加持有功，谢谢你。
2011年11月18日，仅用20天，小房子80多张，骨髓癌细胞全不见。
啊，今天是2011年11月18号，陈静的妈妈拿着昨天拿到的刚刚拿到的化验单，陈静的化验单来了，我们有好消息报告卢台长，报告东方台秘书处。那么你说吧，
11月1号，他这个骨髓里边有只有28%的那个癌细胞。就是那个是坏细胞啊，现在呢是16号他做出来的这个，他现在基本上消失了，就是癌细胞消失了。这个呢是这个什么呢，是你光是医学那些是也没这么快的，这主要也是靠关心关心，就是还有那个卢台长的这个吧。
2011年11月25日，为陈静组织了专场放生。陈静因感冒未能亲自前去，放生后戚女士探望陈静。
戚本来是很高兴愿意今天跟我们一起放生的，是吧？
正好前昨天那个正好出院嘛，我想正好可以一起去放生，回来就感冒，发烧到死，没事吧？
免疫力太差，病房里有一个人感冒传给他了，这个免疫力差很容易就传上了。我跟他说感冒起码要7天再好，让他好好的念大悲咒方面，然后传力就好了。
2011年12月8日，为陈静组织的第5次放生。
我们现在开始放生，要先念3遍大悲咒，以陈静的妈妈傅其华女士的念诵速度为主，我们跟着她，因为今天主要是替为陈静女士放生。
天各天耶，五愿大悲咒，罗尼大悲咒，南无哈罗他耶多罗耶耶，南无阿利耶婆罗多帝萨婆罗耶婆帝萨婆罗多萨婆罗耶摩诃迦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2012年1月1日，陈静的新年寄语。
感谢东方台卢台长对我的身体的关心，和各位佛友对我的关心，谢谢大家。5月1号香港明年的香港，今年的5月1号的香港之行，我争取能去香港跟卢台长见面，然后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我会就是实现我就是那时候发的大愿。
2012年3月2日，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使癌症晚期的陈静彻底痊愈。
这两份是2012年3月2号的化验报告，请看化验结论：残留白血病细胞占总数的比例小于0.07%。
就是我非常感谢那个罗台长，非常感谢那个是我们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救了我们，是救了我们女儿啊！也就是我现在天天早晨我就做功课啊，我这个念那个大悲咒啊，我为罗台长念大悲咒3遍，我在我女儿曾经也为罗台长念3遍大悲咒，在我外甥女儿为罗台长念3遍。
谢谢卢台长，谢谢各位佛友，对我的关心，我现在呢身体就是逐渐恢复，治疗也很成功，再次感谢大家。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佛友丁南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心灵法门彻底的治愈了连最先进的医疗手段也无法根治的严重过敏性哮喘，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的开示。尊敬的卢军宏师父，尊敬的莅临香港法会的各位高僧大德，各位贵宾，亲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们，大家下午好。
打电话
呀，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跟同修分享过去一年四个月来的学佛感受。我自从去年2月份有幸接触到卢台长心灵法门后，突然发现国外十多年来的人生变得很苍白，充满遗憾，因为我浪费了大好的光阴，没有缘分接触到佛法。小的时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菩萨因果轮回深信不疑，见寺庙必拜，但从来没有认真学习佛法，没有念经，以为信佛就是敬香拜菩萨。第一次认识台长是2007年的夏天，由中国政府邀请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回国参加的一个活动上，有幸坐在卢台长身边。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卢台长已经在弘扬佛法，直到2011年正月初一才通过德国金同修的结缘了心灵法门。第一次看到佛客台长博客的那天晚上，就梦到观世音菩萨来到梦中询问台长到德国弘法，你打算怎么做啊？醒来后我就想，台长来德国弘法我能做什么呢？后来又几次梦到台长在德国开法会的场景，我这才意识到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让我配合其他几位德国同修一起协助台长来德国做弘法前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惊讶的是，梦中的法会场景跟台长来法兰克福法会的现场真的一模一样，我做的事情也是跟梦中预示过的一样。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法兰克福法会得以顺利圆满的结束。没有认识佛法之前，我一直在想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家。身在国外，教堂的钟声虽然总是不绝于耳，圣诞节的赞美歌声也总会让我感觉到美妙动听，但却总是打动不了我，无法让我产生共鸣。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大悲咒的时候，感觉浑身的毛细胞全都醒来，聆听这美妙的经文让我身心愉悦。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我当时听到大悲咒时候的感受，我只觉得每次聆听的时候，我的浮躁的心变得安详和宁静。那一时刻我终于知道我找到了灵魂的归宿，那就是心灵法门。刚开始念大悲咒的那几天，我念不了几个字就开始头疼，疼得如同要炸开，眼睛疼胀得无法睁开。我知道一定是身上的灵性在作怪不让我念。那时候我不懂跟灵性商量，也不懂如何求助菩萨，只是在念不下去的时候躺一会儿再起来念，这样断断续续3天之后，头疼眼胀症状消失，我开始念小房子。2个星期后就能把大悲咒背下来，并且就不想再吃肉了。每次去到超市买菜，闻到生肉生鱼的味道总是很难受，我想这应该是机缘成熟让我吃全素的时候了。 又过了几天，我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我愿终身跟随卢台长修行度人，终身吃素，不喝酒，不杀生。我到了德国的第二年就患上了严重的花粉过敏，后来又转换成哮喘，过敏源多达50种，除了肉食，所有的水果坚果几乎都不能吃，一旦吃了就全身红肿，喉咙发痒，咳嗽不停，引发哮喘窒息，送去医院急救。每年春天2月底到6月初，如果不打点滴，不注射药物，我就会很难过，整个春天窗门紧闭，门也不敢出，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真是让我难过极了。为了治疗花粉过敏和哮喘，我用遍了德国各种先进的医疗手段都无法治愈，只能靠注射激素来对抗过敏。修炼心灵法门后，我才明白这是自己的业障太深造成的，那些无始劫以来因为我造业而被伤害的冤亲债主，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让我承受如此果报。如台长所说，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感恩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救度，如今我念小房子、吃全素、放生已经1年4个月，身体没有因为吃素而缺少钙物质，请大家相信，不吃众生肉，身体一样会健康。最开心的是，今年春天，过敏哮喘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今年春天，我再也没有去医生那儿注射药物遏制过敏，我才发现欧洲的春天是如此的美丽。与此同时，由于信佛念经，我学会放下了很多以前想不通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其实那就是卢军红师傅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道理，只有因果。除了念小房子放生，我还向身边的其他好友推荐宣传心灵法门，度身边的有缘人。亲朋好友已经有好几个成为台长弟子，成为台长的千手千眼。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患有很多老年病，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因为腿疼，上下楼梯都很吃力，需要搀扶。在台长的开示下，我们为母亲念了仅仅9张小房子。临来香港的前一天，我母亲去医院检查，糖尿病指数就恢复到了正常值，如今腿不疼，头不疼，视力正常，走路轻松。她现在每天都打乒乓球、跳舞、健身，生活的充实而快乐。她高兴地说，小房子实在太灵验了，太好了。我母亲现在也开始供养观世音菩萨，每天烧香礼佛，欢喜不已。同时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外祖母也是信佛之人，她信佛念经已经几十年，今年已经104岁高龄，思维清新，非常健康。现在全世界跟随师父修行的信众已经500万，数不清的因为心灵法门而受益的信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卢台长以及心灵法门的热爱。卢军红台长为了救度众生，不惜替业障深重的众生消灾解难，真正是观音菩萨成愿再来，在末法时代来解救我们，让我们在如今有限的时间里 有机会去忏悔和偿还无始劫以来所做的业障。在此我也请求佛菩萨，请允许我向让我向我曾向无始劫以来我曾经伤害过的冤亲债主和众生深深忏悔，说声对不起，请我的冤亲债主原谅我，我错了，今生我一定会跟用心灵法门来超度他们，偿还我的业债。对，我自豪能成为台长弟子，我自豪自己会念诵经文，我也和所有的同修一样，感恩师父把这样美妙的法门带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人间，冤冤相报无止境，世世造业无往生。如果不是遇到师父，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个因果轮回里迷失多久。今天我们福遇正法，幸遇名师，让我们珍惜感恩，细心呵护我们的师父卢军宏，并遵从师父教诲，多念经，多放生，多度人，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在末法的年时代乘上心灵法门的慈航大船，驶向佛陀彼岸，远离颠倒梦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师父，祝愿卢军宏师父身体健康，永驻在世，祝所有同修学佛精进，健康吉祥，再次感恩。
非常感谢金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同修陈全清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医学奇迹，女儿从高楼上摔下，头先着地，昏迷不醒，医院也宣告不治，父母亲连念了四天四夜的大悲咒，重症监护室出现了观世音菩萨的祥云，女儿神奇般的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在场各位大德高僧，来自世界的同修，大家好。首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我刚才卢台长说20天癌症去掉，我们4天救了一条命。我就是去年有一位小姑娘头着地2楼摔下来的爸爸，当时医生说没得救了。今天我能上台来发言，都是观世音菩萨安排的，要我将观世音菩萨如何救我女儿的事情，亲身的事实告诉大家，教育大家，帮助大家现身说法。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只要通过念经放生许愿三大法宝，就能心想事成，办事情就能成功。信不信你们去问卢台长，其实都是卢台长说的。现在我主要说一说就是观世音菩萨怎么救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要回想到去年的3月份，本来我要参加法会的，3月份女儿事情发生没有参加。
不会有那个线，不然。
回想到去年3月30号凌晨3点钟来了一个电话，说女儿在厦门旅游出事了，病危。女儿平时身体很健康，不可能的。突然的病危，简直是惊天避雷啊！体质很好的。我们两个人，我和爱人火速的乘着飞机赶往厦门。我们呢已经和那个心灵法门机缘只有 半个月十五天，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一上的士打的就念大悲咒，上了飞机更狂念大悲咒，因为离天近，效果会很好。到了医院看了女儿昏迷不醒，医生跟我们说脑干坏了，十个有九个走的，你们准备好，做好准备吧。你们想想，作为一个父母亲，把孩子养到这么大，万一孩子有三长两短，我们两个老的怎么办？但是我们相信，只有求菩萨，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才会救命。求菩萨，求台长，马上买了那个 RIP 卡，打电话到澳洲东方台秘书处，接电话的是大弟子小鱼，于师兄跟我们说，别着急，你们猛念大悲咒，许愿放生。我们念大悲咒靠两个人不够的，我就马上打电话打到上海，求助一些老菩萨、老的佛友跟我助念，但是告诉他们的心灵法门念法，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陈元华早日醒过来。这些老菩萨就给我们的女儿在那个念佛小组上发动，每个人都在念，念了好几天。那个还有一位菩萨，老菩萨84岁，就求菩萨说要救救老陈的女儿，一个女儿，求求她醒过来，每天磕108个头，求菩萨。还有求注意，我们的师父净慧法师也在场，也跟我女儿诵经，带着那个法师们一起跟我女儿念经。不用说了，我跟我爱人夫人也一直念经，只有念经，念就是念大悲咒，很简单，大悲咒，除了大悲咒还是大悲咒。第二天我的兄弟从上海来到厦门，把所有拍片的资料带回上海给老专家看，老专家看了以后，第三天电话来了，不敢说脑干坏了，要好就是植物人，不好就是走人，假如醒来也只能摇摇头睁睁眼睛，你说怎么办？老专家说了，就等于判了死刑啊。但是观世音菩萨教我们的，卢太太教我们的，就是念大悲咒。我和我爱人念了4天4夜的大悲咒，第四天白天我有点耐不住，说4天了还没醒啊。结果我打电话再打到澳洲，一位宋老先生说，很慈祥的说，水快开了，火候没到，许愿放生，马上开了智慧，电话一挂回来，打电话到上海求援同修替我放生，就那个新庄的周富梅跟我放了900条，庙里的师傅学净慧法师跟我放了1800块，还有赵云梅跟我放了1600块，放了生。我也许愿，我许的愿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就度众生，见一个度一个，有一个度一个，度有缘众生。到下午3:20探望病人的时候，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女儿醒了，我的夫人去看她的时候醒还不相信，叫她叫妈妈，女儿沙哑的声音终于发出来了，妈妈。我夫人叫女儿握紧妈妈的手， 女儿马上就握住妈妈的手不放，怕再失去。四天四夜的大悲咒，后来那个这个护工护士包括病友都请进去看望我的女儿，都感到很惊奇，个个都流泪了，感动的泪，激动的泪，感恩的泪。还有那天是第四天那个晚上，就是我爱人，爱人呢就在晚上众生念佛时念经的时候，念到半夜里面，因为夫人是医生，她呢知道六天里面是关键，尤其深夜最走人，就只能猛念大悲咒。在病房里病走廊上，家属他们都打铺都睡觉了，只有我夫人一个人在念诵大悲咒。半夜里两点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道理，在背诵的时候有些颠倒，或者颠倒中间到后边，前面的后边，他只能拿出书经文书来照着经文读，读到深夜两点时念大悲咒的时候，从走廊的窗口到病房的门口都是布满了白色的祥云，就是菩萨腾云驾雾的祥云，而且还看到书中有一条一条红线画在字的下面，立体的，而且突然又跳出一束五彩的鲜花，一会儿就消失了。夫人马上意识到菩萨来了，菩萨来了，女儿有救了，念大悲咒更有信心了，又背出来了。这天医生还跟我们说要去气管，第二天早上我也着急了，就这个时候我就打电话到那个澳洲去了。现在呢四天四夜大悲咒正好是那个医生清明节休假的时候，后来上班以后医生看不懂了，怎么都醒了，而且层次还很清楚，就我马上复查拍片 CT 核磁共振 B 超，接轮下来全是好转，没有异常的发现，奇迹了。只有八天医生喊到很奇怪，这无法解决，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但没有流露出来。他说哎，你们女儿那个体质比较好。女儿四天四夜的大悲咒许愿放生，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救了我的女儿，女儿从鬼门关过来，从地狱里逛了一圈，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女儿新的生命。就这个开始，我们每天就开始念大悲咒，念小房子了，每天要念七到八章，最多一天念了11章。另外念大悲咒的心经都是不计细数。后来护工和护友病友都来问我们念什么经，因为他们平时都看到我们一直在念经，除了念经就是念经。就是后来我就这时候就开始渡人，抓紧渡人，就马上上海打电话叫他们孔江路的江许婷啊，叫他把那个经文合集啊、计数器啊、小房子快递过来，我就发给大家。这是医院里面念经的更很多。出院的时候我为女儿念了200多张小房子，女儿一天一天身体好了。现在我让女儿给你们看看去年8月份跟卢台长打通电话的，让她来跟大家讲几句。
尊敬的台长师父、各位法师，还有在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长辈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要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因为这两天帮着我父亲，就是帮助一些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佛友，整天就要把嗓子喊哑了，没有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在此表示歉意。我就是去年4月份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女孩，我现在很小，才13个月。在台上发言说的不好的地方请各位长辈多多原谅。记得去年8月份 台长在马来西亚的法会上介绍过，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带走了我所有不好的记忆。我现在只记得昏迷了三天三夜，醒过来的时候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右腿不能动，一切都不能自理。但是怎么会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爸爸妈妈就在我身边照顾我，在我身边念经烧小房子，我一天一天好得很快。他们告诉我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救了我，是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救了我，是小房子救了我。出了院回到家里，父母就让我看卢台长师父的法会碟片，听悬疑问答的 MP3， 然后我也看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天地人图腾世界和白话佛法，又看到父母每天早上很早起床拜佛念经，非常认真，都在为我念小房子，一共烧了400多张。我康复得很快，2个月我就能完全自理了。我也跟着父母一起念念经做功课，自己念小房子，也许了愿每个月吃几天素，绝对不吃活海鲜。现在很多来我家看我的人，我父亲都给他们介绍心灵法门，跟他们讲小房子的事，也为他们准备了全部的资料和小房子所需要的所有用品。爸爸在渡人的时候，我就在一边一起分享现身说法。来的人听说了我的事，就是从二楼掉下来，现在又看到我康复得这么好，非常惊讶，他们不敢相信恢复得这么快，而且所有的医生说的后遗症都没有，只留下这么个小疤，还这个小疤还是因为后期没有料理好才会留下的。他们听了以后完全信了，服了，入门了，也去渡人了。昨天我拜了卢台长为师，也跟观世音菩萨许了愿，要用我的下半生尽全力去弘法渡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珍惜这个重生的机会，度化我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初入门的人，也许我的亲身经历会很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很大，我一定会尽力的。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尊敬的师父，我的发言完毕了，谢谢大家。我的母亲也在下面，我们全家想一起在这里感恩一下大家，可以吗？
再帮你们看看一起念经的妈妈，救女儿的妈妈。还有2件小事情给他们提提兴趣。我的那个女儿主持医生啊，升级了，到德国，在德国进修，回来可能高升。还有卢台长一直说，卢师傅一直说以事实为证，我把闺女的 X 所有拍的片子都带来了，她生病以前的和救的以后的你们都可以来看，只有4天的大悲咒，片子都改变了，一个是很漂亮的片子，一个就是脑干坏了要走人的片子，大家要看的话来找我。谢谢。